某电影儿后动这集有的，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8月1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消息。我们看一下这个周末的消息面吧。首先第一个重点，那就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啊，这个是周五的时候7月30号召开。那这次会议来看有这么几个关键点啊，因为这个一般是7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它的主要是用来定调下半年的工作重心。有哪些看点呢？首先第一个有提到说是要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加快发展。哎，提到新能源汽车了，当然新能源汽车本来这也算是从绿以来，这是科技成长一个主线之一吧。那这么一再四进，那这个方向还能够继续活跃继续炒啊。当然整个新能源汽车更多还是围绕中上游的锂电这一个方向为主啊。真正整车受益的其实或者表现其实相对是偏一般，因为整车来看竞争是更为剧烈。当然这只是第一个，再继续看。那对于整个这个房子来看，那这个楼市，那这个政策还是不变，说是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那就是稳呀。也就是说你们投资资金别往楼市来跑，对吧？这边你按照维持一个稳定现状就挺好，对吧？从这个定调来看没有变啊，也就是说楼市这一块政策你还是期盼不着。那这个政策改变不了，应该说楼市这种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地产很多企业这种改善，这种预期也就见不着。那再一个也是另一个看点了，就是落实三孩生育政策，完善生育养育教育等政策配套，对吧？政治局会议提到整个三孩，这个尤其是提到配套啊，因为整个很多这个三胎概念来看，三孩概念其实这周吧，应该说就有过连续去炒作，那意味着下周初那继续惯性炒的概率仍然是偏大，但这个方向还是一个当成一个短线题材来去理解就可以，能不能完全炒大这个？基本面逻辑啊是有点牵强，主要看这个游资这个概念如何，主要看整个资金的预期了啊。这一个还有这个政局会议还有其他内容啊，首先提到整个政策货币政策方面，其中提到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啊，对吧？这个这还是按照之前一个定调不变啊，而且提到说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也就是大宗那边如果出现乱涨还是不太愿意。另外就是这个碳中和这个政策来看，也有提到说是要统筹有序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尽快出台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坚持全国一盘棋，纠正运动式减碳，先立后炮啊等等之类。按照说法就是这个碳达峰你要稳步推进呀，你不能过急啊，先干嘛呢？先立啊，也就是说先把整个方案先出来，然后一步一步来。所以说这个按照整个政治局会议一些主要内容主要是这一些啊，其中这个全面注资制没有提啊，没有提就意味着上面对现状还是比较满意啊，因为比较满意啊，因为这个不提那下半年基本是不退出啊，如果下一个节点那怎么着也得到明年年中左右了，所以说意味着上面对现在整个很多这个现状还行，对吧？毕竟科创板给这个创业板也能够满足注资制是吧，那其他市场还有核准制哎挺好呀，对吧？挺好，意味着对现状还比较满意啊。全面注资制没有来看，那代表着券商，对吧？这个一个刺激点也就没了，也就少了。另外就是新能源汽车三胎这是受益的，碳达峰对吧，这个受益就明显差一点了。这是整个政治局会有把几个要点稍微简单给大家去说啊，这一个。那第二个休息点，那就是七月份的这个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就是 PMI 啊，那这个是公布了是 50.4。较这个上个月较六月份是下降了0.5个百分点，但是仍然是在50以上呀，而且是连续17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50这就是荣枯分界点啊，连续在50以上代表经济还行，虽然就是这个六月份有所回落吧，但是整体来看还是处在一个扩张一个区间啊，这一个。另外说到这个来看，我们跟对比看一下整个，刚才也是有提到政治局会议提到整个货币政策，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央行它在整个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他这个提法，对吧？这个基本是沿着政治局会议内容去来的啊。其中提到说是坚持稳字当头，稳健的货币政策有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啊，对吧？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贷款合理增长。 几个意思呢？那就是你看进去稍稍回一下吧，哎，我这个放水的闸门我稍稍放大一点，对吧？这就属于甭管是这个灵活对吧，还是这个引导合理增长呀，增长都加了一个合理，就是这个闸门稍稍放开点。也就是说你经济跟政策就是经济和资金面这个综合起来一个基本面，应该说仍然是一个算是稳定的预期嘛。也就是说经济哪一块稍稍有回，那个货币政策这边阀门就稍稍开大一点，如果经济稍好一点，这个阀门就稍微收一收。如果这两个加起来综合这种基本面的预期，我觉得仍然算是一个稳定嘛。这也是下半年经济基本面一个定调啊，就是稳定有余，对吧？你真正增长激进，那基本就判了不伤。另外就是这个央行这个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还有提到持续稳进啊，这个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妥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的试点。所以说数字人民币啊，有提到也是不断进行算是不断落地吧。因为其实很多数字人民币的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了，有时候在大家慢慢来看，就是已经开始渗透在大家的生活之中。那这个对整个数字人民币来看，基本说就属于偶尔时不时会有组织的轮动航行，真正持续可能满足不了，这是第二个消息点。尤其是经济基本面预期啊，借助整个一个是 PMI 数据，再一个就是央行给出一个算是货币政策一个综合来判断嘛，有一个了解。那第三个消息点，它不是消息点了，就是疫情。疫情来看应该很明显，这个最近疫情重新开始有所扩散啊。其中这个30号的时候啊，30号应该是周五吧，给出这个病例是本土病例30例，然后到了整个7月31号本土病例53例。当然今天有多少，对这个得明天早上才能够知道了。那这个很多按照整个就是这次基本算是从南京这个时期来的嘛，这也是德尔塔变异毒株是主要的传输毒株。那这个传播速度的确够快的。那这个扩散有点快，我觉得来看还是感觉这次啊，咱们国内还是有点都轻敌了啊。这个当然轻敌南京机场那边，那肯定对吧？这个责任你逃不开呀，对吧？你尤其是本身以输入性为主来看，机场这是严控的，那结果呢，对吧？你反而把这个口子，对吧？尤其是扩散进来，对吧？又造成一个国内一个新的一个扩散。当然，以咱们的防控手段，不需要太过担心。但是接下来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啊，没啥事，对吧？尽量在家里多，没必要的话不外出嘛。按照整个响应国家的号召啊，所以说还是一个咱们这个防控手段是在这的啊。但是啊，这时候接下来，对吧？你需要一段时间，得需要一个对整个扩散有所控制。那对股市的影响来看，那下周初应该说像疫情的相关各国包括检测，应该说大概率有机会再次进行反应活跃。当然反应活跃注意一个点，按照去年很多这种经验，一旦疫情内一旦反弹活跃的时候，一般股市容易调整啊。为啥呢？因为疫情一反弹来看，市场预期可能会预期经济基本面可能会影响经济啊，对吧？一般容易调啊。但是这个稍微注意注意吧啊，稍微注意。这是第三个疫情方面来看，下周初疫情的相关概念个股有机会继续活跃，这是一个。那再一个消息点就是这个关于半导体芯片嘛，这是星源股份董事长啊兼总裁啊这个戴伟民，他是近日是在科创板开始两周年峰会上去表示啊，其中他对整个半导体一个观点，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认可的。他说的是芯片缺货明年下半年应该有缓和，到后年基本上已经应该是比较好。那当前半导体行业高景气度是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芯片设计公司，国内半导体设计公司有2000多家，而美国呢200家不到啊。我觉得不需要这么多设计公司，否则很多公司没有竞争力，行业需要整合。他这个观点基本给出一个参考。首先整个很多芯片这种缺货所到来的一些半导体高景气度啊仍然是在啊，但是按照整个给出时间，明年下半年缓和，后年基本上比较好。但是现在市场来看基本不是反映的今年预期了，都是为了未来几年的预期来看。所以半导体芯片如果这个方向应该也算是6月份以来科技厂主线的另一个分支吧啊，因为三个分支嘛，对吧？锂电、半导体啊，这个就是光伏啊，以这个三个为主是科技增长三大块。那半导体芯片还是要以做成长股或者说做波段行情的思路来去理解啊，就像19年下半年或者20年初那一波来看，对吧？只要在风口上，还是继续炒作，对吧？你还是继续该干就干，对吧？没必要对吧？自己吓自己啊。但是，一旦炒作过后， 就不能够在这里面轻易的恋战了。也就是说，只要封口封还是在账，这没必要啊，没必要啊。但是还是啊，一旦炒作过后，又是一段不短的一段争议吧。当然现在还不着急啊，现在依然还是在科技成长一个炒作或者说活跃的风口之上，只是整个半导体芯片，对吗？你这个周期要定性好啊，你别这个景气度很多人，对吧？拿个一年，拿个两年，对吧？你别这么想，对吧？在这个风口上，对吧？有趋势，你该做就做啊，对吧？其他呢，别想的过多啊。这是第四个消息呢，借这个稍微说一下。那在一个外盘方面来看，这个稍微说一下外盘，美股是收跌，其中道指收跌0.42%，纳指是收跌0.71%，是跌的啊。但是参考一下 A507 指来看啊，这个周五晚上的夜盘是收涨0.27%。那但这种收涨来看，有的时候不一定用啊。你关键看下周一白天的时候它怎么波动啊？因为估计大家最近明显也感受到啊，它这个对咱们最近整个指数影响波动影响是比较大的。它这种波动来看，它是在新加坡去这个市场上啊，新巴市场，但是它是取得咱们是 A 股里面最大的50只，对吧？权重个股，所以说很多走势它跟上证50是差不多的啊。但是毕竟这也是一个期货估值呀啊，所以说它的反应啊比上证50会更为灵敏一些。所以有的时候在可能观察这种异动方面来看，它比上证50啊会更快一些。所以最近来看这个东西啊也得多定一下啊，一旦它出现这种超预期的弱势，那十有八九对咱们影响这就绕不开，尤其对指数的影响，对指数影响。当然如果出现很强势的，就类似于这个上周，应该是上周三晚上吧，对吧？一个暴涨将近3%，那这种对咱们的影响就是直接一个大幅的高开。所以说 A507 指来看，它最近啊基本是以咱们国内的因素来干扰，但是因为它的这种波动性比咱们所预期的就咱的一些世界的指数波动更大一些，所以说这个能容易咱们产生干扰吧。所以说这个参考夜盘来看影响不大，关键看下周初的时候那白天还有没有异动啊。这是整个主要的消息面。那行情方面说一下啊，首先从大的趋势来看，行情基本还是算是延续了今年6月份以来的分化嘛，确切都是5月底以来。也就是科技成长是一个反复活跃啊，反复活跃。而核心资产一些大票呢，基本是走出一个二次回落探底的走势。那第一次回落呢，第一次回落就是春节后的那一波回落，然后反弹之后，然后从5月底以来啊，5月底6月初以来就开始再次一个回落，再次探底。而到了这一周来看，核心资产更是开始下跌加速，对吧？这个下跌加速也是把指数带崩了，因为这些都是大票呀，对指数影响偏大呀。你指数带崩了，一看看，我去，都太难看了。也带着整个个股也是弱势，带着科技成长也是出现了剧烈波动。但你会发现，剧烈波动过后呢，活跃的还是科技成长。也就是说，市场虽然到现在来看，尤其这一周来看，虽然在整个核心资产加速下跌啊，引发市场一个算是恐慌，一个向下一个剧烈波动嘛，但是六月份以来的分化还是没有变，也就是说还是科技成长活跃，核心资产二次回落探底，只是说中间这个探底来看有一个加速，对吧？影响指数把这个科技成长也干扰了一下而已啊，但是活跃的还是在哪一头呀？我个人觉得来看，应该首先整个核心资产也就喊到一些抱团白马大票啊，我觉得进入到是加速恐慌释放的最后一跌阶段，这是从大的趋势而言，也是这波探底的底，有望是下半年的底啊。不过即便如此，下半年也想出现超额收益并不容易啊。所以说这个前两天提到过，像喊到一些核心资产一些大白马呀调出来之后，对下半年一个应对策略就是，你如果尝试定投都是可以啊，如果想精准去抄底，这个精准的点未必好拿捏啊，即便拿捏好之后也未必有好的收益啊。这是首先这个核心资产一个大致的一个趋势一个观点。那对于科技成长来看，我觉得还在反复的交替活跃啊，尤其是在整个即便核心资产你止跌之后反弹的出金啊，这个时候可能更多赚钱效应可能还得看科技成长这一边来看。但是注意一下，科技成长的活跃它基本还是围着这么一个节奏，就是高潮分歧，高潮分歧，对吧？连续高潮那就来个 剧烈的大分清，对吧？一直这么反复，一直这么反复来看，所以说还是一个科技成长来看，尤其是在周四周五算是连续两天是高潮吧。所以说，下周初就得注意了啊。下周初如果在这种高潮后面干嘛呢？你得等待分歧了。但分歧过后，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可以继续反复的看。另外就是科技成长来看，接下来注意啊，里面很多涨幅不大的一些细分是可以多多留意的。这是大的趋势啊，整个行情来看，尤其六月份以来的分化，虽然指数来看在这周有过一个大的波动，但是这种分化还是没有变啊。那对于下周来看，我觉得市场要注意一下短期的二次探底，就是这周对吗？杀出的3312点吗？这可以算作是第一个底。那这些市场尤其下周来看，有预期是进行二次回探或者二次探底吧。那当这个二次回探二次回了更多是机会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节奏。如果单看预期下周初是还有继续尝试反弹的预期啊，按这个预期来看，那下周就有望是先扬后抑，先反弹再遇阻回落这么一个大致节奏。那只是啊，这个下周初这个反弹能不能顺利兑现出来，那这个是我没有看到。因为如果下周初无力反弹或者反弹很疲弱，那就谨防随时随地的直接走回落了。那如果这样，那下周的节奏那就不一样了，下周就有望是先回落探底，然后再直接真正的大致节奏。所以说下周初市场是低啊，那对下周的节奏基本是有一个算是直接一个影响吧。啊，当然哪一个概率大真不太好说。如果单看技术预期，可能再反弹一下，这个概率就是类似于先扬后抑概率更大一些。那但是考虑到整个疫情对吧，各种干扰来看，我觉得这个现在还真不太好说。那当然不好说不好说，但至少从整个操作应对我们可以稍微简单一点。哪一个简单一点呢？就是下周初有反弹你不要盲目乐观，反弹过后注意遇阻回落。那如果反弹疲弱，连反弹走得都弱得不行呢，那就注意直接遇阻回落了。但这是短期啊，就中期来看，二次探底过后更多是机会。所以说这个周期一定要分清楚啊，你把这个周期如果搞混了，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你看着之后，那就是听着，对吧？是机会是风险啊，就完全搞不清楚了。那操作方面，来看下周初，持币者基本就是先观望了，别着急啊，也别担心踏空，哪那么容易踏空呢？而对于持股者而言，有反弹可以逢高兑现或者减仓。如果是无力反弹，或者是反弹很弱呢？对吧，仓位偏重的朋友可以找机会减一减，当然仓位不重的持续也可以啊，尝试做一些卖涨买跌也可以。但这是下周啊，就短期而言，短线一些操作而言，回落过后对吧，又是新的更好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也算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一个整体的操作的顿挫吧，这个节奏你不能搞反了。而下周啊，尤其是控制仓位啊，这个仓位并不是为了防守啊，而是为了接下来二次回落之后更好的机会对吧，为进攻去做准备的。但这是从大势的一个波动节奏啊，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啊。而分会行情之下，可能大家具体还要结合个股了，因为有一些个股有可能还会继续维持一些强势，但是基本大致原则，即便很强势的个股，强者恒强的也是尽量抓他们的分歧机会，那可能这种可操作性啊或者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吧。最后说一下整个持仓调查，持仓调查数据来看，应该是到了一个我们比较欣喜的一个数据了啊。因为过去几周来看，其实数据有点是不上不下的均衡，然后本周平均持仓是降到了69.7%，将上个周末的72.3%是下降了2.6%。当然，这个72.3%是过去连续两个周末都是这个数据，然后本周降到了69.7%了。而上一次这个平均持仓在70%以下，还是在5月21日那个周末啊，也就是说，基本从那个周末之后开始啊。你指数你先放在一边啊，从整个按照大家对整个科技成长一个行情，应该是从五月底六月初开始一直开始去走行情啊，局部行情嘛。那一波行情科技成长真正起始点就是五月下旬啊，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参考点吧。因为根据我们尤其是三四月份以来一个数据规律啊，就是一般我们的平均持仓到了69%左右，那基本对应的就是一个算是接近底部了。如果能够到69%以下呀，能够到10%，那是更好的机会，更好的机会。你会发现我们给出就是三四月份以来，只要持仓到了69%以下，就是68.多啊，基本后面都是对应的这种比较好的这种 底部的机会啊，底部机会。所以这一次，对吧？如果市场后面再有回落，那按照预期来看，那持仓有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做一个推演呀。咱比如说盘中或市场有二次回落，你推演一下，有可能到69以下了，那你跌下来的不是机会又是哪呢？所以说根据整个持仓来看，首先这个持仓到70以下，首先来看就属于从中线角度来看，这应该说是慢慢是接近机会大于风险。当然就刚才提到来看，等市场结合预期，如果二次回落二次探底之后，那无疑更能够确认我们刚才提到的机会大于风险。所以说本周的平均持仓 69.7%， 供大家参考。好了，这就是说消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一的早评再见。